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讲座。第一个专题是耶稣真理不是宗教，这是摩西弟兄在1997年到2000年期间在亚太福音工厂制作的，经重新编辑后播出。希望这个节目能帮助你来认识耶稣真理。
学耶稣的真理就感到兴奋，因为这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耶稣真理是要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人生的道路是什么。而我们在讲耶稣真理课程过程中，我们会用耶稣真理来教导我们怎样来理解圣经、学习圣经、把握神的真理。今天呢，我们想做一个总结，把我提出的问题啊，为什么说圣经当中每节经文并不都是真理，只有神启示的话语、神的作为以及引用神的话语作为、论说神的话语作为，这些经文才是真理，为什么呢？好，让我们再回顾上集讲我们讲到的，首先是从圣经写作的背景来讲，神选召了一些作者，这些是特殊的，并不是随便选召的，这些人是亲自看到主耶稣的作为，就像耶稣的门徒彼得、马太、约翰一样。同样有圣灵感召的，像保罗，就是说在耶稣复活之后得救的，还有门徒的同工，旧约时代的先知也是由圣灵高抹，神给他们话语。那么我们看到神人合作，神是主编，他启示圣经的主题，讲到人犯罪，叫做神救人，给人指出一条永生之路，这是最主要的内容。当然圣经还有很多的历史的记载，比如你打开路加福音书看前几节啊，打开路加福音书第一章就看前几节，路加对一个人说道，我所讲的这些呢都是实地考察过了，他亲自到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到很多地方考察过了，所以这是人的作为，是作者路加他听了这些见解以后还要具体确定所讲的事情发生的地点，还有更多的细节。所以你看路加福音的书就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有不同的地方，这都是作者每个人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历史事实。那么我们从圣经的结构啊，内容结构来看，也可以理解圣经的结构，我们上次讲到像个鸡蛋，有蛋黄、蛋白和蛋壳。蛋黄就是讲神的话语，直接讲出的话语，耶和华说或者耶稣说，这都是神的话语，或者引用，打上引号，引用这些话语也是神的话语，这是指蛋黄。那么蛋白是指什么呢？就是记录神的作为，很多神迹奇事，像耶和华神带以色列出红海啊，怎么跨过这红海，让这个海分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带以色列在旷野40年赐下玛纳也是神迹，这是神的作为。主耶稣5饼2鱼喂养那么多的人，5000人，还有在海上行走以及治病赶鬼，这都是神的作为，这些作为是衬托神的真理，证明这是神的存在，证明神的话语的权威性。同样也包括神的门徒还有其他作者先知们来用自己的话语间接的啊，用自己的话语间接论述神的真理。在保罗书信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处都讲到神的真理，论述这些话语，这些也是属于蛋白，和蛋黄是不可分割的，两者在一起来表达神的真理。那么什么是不是真理的经节呢？就是那些记录一些历史事实，记录历史事实的经节。我们在上一讲当中讲到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到复活的时候保罗讲自己的经历，这是历史事实而已， 引用别人的想法，或者引用一些教会的存在的问题，这都不属于真理。所以我们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些上面哈，如果放在这些上面就会出偏差，把历史当中的一些问题呢，或者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们误解了，拿到今天来用，就变成什么？变成异端邪说。所以我们时刻要定睛在耶稣的真理上面，让耶稣的真理帮助我们区别哪些经节是属于耶稣真理的，哪些经节是属于历史事实。在上一讲当中呢，我也做了一个见证，就讲到神拯救我，从一个罪人被神拯救，又呼召我学神学，为了要向祖国同胞传福音。那三年的学神学可以说很紧张的，哦，学的比我在国内大学学习的时候都要紧张的许多。为什么？因为那些知识是陌生的，很多新的东西进来。但是感谢神，在那个时候神用圣灵膏抹我，让我定睛在耶稣的真理上，而不是仅仅学一些神学知识而已。所以在这三年的学习当中，神就启示让我去传讲耶稣的真理，单单讲耶稣的真理，而不是讲什么系统神学，也不是讲其他的一些神学脱离实际的一些讲道，不是这些，是联系生命，联系我们主内的新生命来讲耶稣的真理。感谢神给我很多的装备，能够学习圣经的原文，旧约的希伯来文和新约的古希腊语，而且给我了很多的字典、工具书、参考书，这些书可以讲在国内根本就找不到的，这是90年代最高层次的成果。因为圣经我们中国人用的和合本是1919年修订成的，那么现在有人用现代中文译本是1979年修订成的。经过这么多半个世纪，很多圣经学者在不断的几代人努力的研究，像现在来理解圣经达到了更精确的程度，所以写出的一些字典也好，工具书也好，是具有很高价值的，90年代的成果。所以神让我用90年代的成果来细致的学习圣经，把握耶稣的真理。在上一讲当中我讲到提摩太后书3:16，和合本的翻译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而这个翻译呢是从语法上理解错了，正确的翻译应当是由神启示的每节经文，应当翻译由神启示的每节经文。因为神启示是一个词，是一个主语和谓语连接在一个词，是做定语的表达时来修饰每节经文，所以讲由神启示的每节经文，把后半句联系起来，就是讲到由神启示的每节经文有益于教导、责备、更正，在公义中训练，这些直接是按照原文翻译出来的，我在下面还要继续讲解。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啊，他真是指导我，让我从细微处来细致的正确的翻译神的话语。这讲到什么呢？由神启示的每节经文，就神的话语、神的作为，解释神的话语作为的这些经文是由神启示的，而那些记载历史事实、记载一些人的自我表述不是神启示的，那么它就不属于真理，只有神启示的每节经文才是真理。所以讲圣经并不是每一句每一句经节都是属于真理性的，只有神的启示，只有由神启示的每节经文才具有真理性的教导。感谢神让我们定睛在耶稣真理上，只有耶稣真理才能帮助我们更加的深入的理解神的教导。好，最后呢，让我们来总结当中呢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一讲、探讨一下由神启示的每节经文。在前面讲到这个新的翻译，由神启示的每节经文在圣经内容结构中占什么位置呢？在整部圣经当中起什么作用？在耶稣真理当中有什么意义？ 从新约圣经大拼图当中，27卷新约圣经的书信也好，福音书也好，搁在一起拼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图画，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些经文的后半句是讲啊，和前半句联系起来是讲什么呢？神的启示有益于教导门徒来学习和遵守耶稣的真理，有益于教导。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2节19节到20节讲到了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去传福音，使那些人做他的门徒，把一切的教导，主耶稣教导，教导他们，让他们遵守。这讲教导，而且呢，由神启示的每节经节，有益于责备罪和叫人认罪悔改。在约翰福音16章7到11节，主耶稣对门徒讲道，他赐下圣灵来，圣灵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圣灵能够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肮脏的东西，能够把这个肮脏都从心中抛出来，洁净我们的心，让圣灵充满我们。神启示的每句经文呢，又有益于更正宗教化的说教，而是门徒追求耶稣的真理。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书5章、6章、7章，这里讲到了耶稣对比旧约律法，提出来了啊，旧约律法讲到什么？你不可杀人。主耶稣讲到你不可发怒，发怒也跟杀人一样啊，你骂人，用恶毒言骂人，就跟杀人一样。而旧约讲到恨你的敌人，主耶稣讲到爱你的敌人，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就是耶稣的真理与宗教的律法的区别。同样，神启示的每节经文又有益于用公义之神主耶稣的模范见证来训练门徒，用主耶稣的模范见证来训练门徒，使他们在主内新生命中来结果子，像主耶稣一样有爱人如己的好见证。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3章17节哈，紧接着16节下面讲到的17节境界是怎样说的呢？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可以看到神所启示的每节经节，由于教导、责备、更正和在公义中训练门徒，让他们像神一样来行善事，像主耶稣模范见证一样来在主内新生命当中结果子。最后呢，让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讲圣经并不是每节经节都是真理性的，应当区分神的教导、神的作为的真理性和一般的历史的记载这些描述之间的区别。我们讲这个问题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什么讲呢？因为2000年前圣经写作，旧约可以讲更远。这个意义是什么讲呢？当时那个时代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历史，在这背景当中，有些事情今天就不符合我们现实的需要。我们应该看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是永存的，放到任何文化当中都是适合的，都是不变的。但是人的一些想法、人的一些习俗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讲为什么说圣经并不是每节经节都是真理，这个根据所讲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是讲到这句话是突出神的话语。如果我们讲圣经每节经文都是神默示的，都是真理的，那么就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是神所说的，而是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也好，人的一些见解也好，当成真理的话就乱了，把神的真理可以说给淹没了，没有突出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一定要突出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带有真理性，神的作为和解释神的话语的论述带有真理性。同样，第二点，我们做出这个结论，指出圣经并不是每句话都是真理的，必须区分神的教导和人的见解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区别，是不给异端邪说留任何借口。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异端邪说太多了，他们断章取拿出一节经文，前面讲到了蒙头派， 拿出保罗的经节，好，你看保罗讲的蒙头了，应该蒙头。其实当时哥林多教会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今天是不一样了，不能照搬那个时候的一些做法，应当看主耶稣的教导，追求主内的新生命。所以说我们讲到看圣经什么是真理的，必须是神的启示、神的话语、神的作为，以及引用神的话语作为和论说神的真理。而其他和神的真理没有直接联系的这些讲法也好、历史事实也好，我们不可以把它当作真理来看待。只有异端邪说才在当中找来一些经节来支持他们的一些违背耶稣真理教导的行为。所以我们突出神的真理性，是不给异端邪说留任何借口。第三点，我们只有突出神的真理性，才能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把重点集中在耶稣真理上。在学习圣经当中呢，我们出现很多的情况，有人喜欢保罗书信啊，保罗书信写得很有条理哈，从开头表达慰问，到中间论述，以后结尾的问候，哎，很有逻辑性。而耶稣的话语呢，被分散在四福音书当中，好像不系统，所以人们对耶稣的真理往往是不了解。而今天我们要把耶稣的真理突出出来，只有耶稣的真理才有生命的。而保罗的教导也好，彼得的教导也好，雅各、约翰的教导也好，其他门徒的教导也好，如果不站立在耶稣真理基础上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说他们的教导和耶稣真理是一致的，才成为真理。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的真理，只有耶稣的真理才给我们真正的生命的盼望。第四点，我们讲探讨这个问题的第四点意义是讲，当我们突出了耶稣的真理，宣讲耶稣的真理，我们才能建立真正的神的教会。我在接受听众来信的当中，看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给我分享教会的情况。哎呀，我看了以后觉得，这国内的异端邪说比国外还多。现在国外的异端邪说已经进入到国内了，国内还有土生土长的异端邪说。可以看到学习圣经上有很多的混乱现象，人们不知道怎样学习圣经，不知道怎样来把握真理。所以要讲耶稣的真理，只有突出耶稣的真理，讲生命，讲主内新生命，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教导，我们才能让那些被异端所蒙蔽的人回到真理上面，我们才能在真理上面建立一个统一的和谐的肢体关系。耶稣是教会的头，为什么教会出现分裂现象呢？就是我们没有追求耶稣的真理。今天我们要高举耶稣的真理，让更多的中国同胞得到拯救，得到永生的盼望。感谢主耶稣。哦，亲爱的同胞，不知道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如果你相信神，你已经去教会，我劝你打开圣经来读耶稣的真理，追求耶稣真理，不要追求宗教。首先要抛弃罪，做一个模范公民，遵纪守法的模范公民，而且要比模范公民还要好，去爱人如己，去舍己为别人做事，去做爱的见证，在自己家庭当中做好的见证，让家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不要拖延，时候拖延的话，出现了危机啊，你的生命一下子没了怎么办？今天祷告，求主耶稣作为救主进入到我心中，帮助我抛弃罪，接受圣灵的充满，得到耶稣的真理，得到主内的新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把这些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主，你圣灵膏抹他们，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真实来到你的面前，抛弃心中的所有的罪恶的想法和一些罪恶的行为。主啊，你用宝血洗净他们。主，你用真理来膏抹他们眼睛，看到你荣耀。哦，主，你用圣灵来充满他们，让你得到重生，得到主内的新生命。我们感谢主，归荣耀给主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欢迎你收听我们的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下次再会。
朋友，希望你所收听的耶稣真理讲座能感动你的心灵，来信靠主耶稣。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主宰，我摩西弟兄真诚地邀请你现在就到活在耶稣里时空网页上端点击永生之道。我们的网址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愿你顺服神话语和圣灵的引导，按照我为你提供的祷告词，用你的口和心向神祷告，宣告你的信心归向主耶稣，今天就成为神儿女，与我们起来敬拜赞美神。